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为冠冕。
你
派他
管
理
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杨柳、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
的
名
在
全
地
何
其
美！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诗歌，你是荣耀的君王。
世都向你归向，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拉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拉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归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拉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拉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何塞拉归于
何塞拉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拉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诗歌奇异恩典。
心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初心之时
主面前的弟兄姐妹，每位属神的儿女都经历了神给我们的奇异恩典。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请你亲自来检查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都知道，来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也真的是有对你的这样一些这敌对和逼迫，请你来怜悯，拯救那些失散的灵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因着罪充满了恐慌和绝望，你真的来帮助那些正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着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都完全仰望交的在你的手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不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上都能够为你做荣美的见证。天父，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 今天是整章。好，都打开了吗？创世纪第九章。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神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远是有记号的。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诺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是诺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诺亚朔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耶和华向他说，是
应当顺从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做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从此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
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感谢神，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友珍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彩虹之约，恩典永存》。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什么节日呢？
母亲节。
感谢主啊！我祝线上线下的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我也希望有弟兄姐妹，你们回家以后，这个可以啊，回家之前可以准备一份小礼物啊，给你们的妈妈。礼物不在意价值的高低，而在意一片心意。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每一天来带领我们， 走过风雨，走过一切的挑战。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安静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这是你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圣灵充充满满的在我们里面挪去我们心里的一切的愁烦，一切的担忧，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你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安慰，得满足。谢谢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来遇见你。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堕落的时代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祝福我们，因为你的恩典永远存留。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这个看一下，我们看上次的一个这个创世纪第八章的一个结尾，好，看到洪水审判以后，这个旧的世界的罪恶毁灭了，挪亚一家八口是洪水后的唯一的生还者，成为新神类、新人类的一个新始祖。那么当挪亚走出方舟，站在那个亚拉拉山顶上去看整个毁灭的世界的时候，在他眼前所展示的是一片满目疮痍啊，整个世界让他触目惊心。所以挪亚感受到上帝大而可畏的洪水审判所带来这样的一个震撼，心中充满了对神的一种敬畏。在第八章的结尾啊，特别讲到挪亚筑了一座坛，向神献祭，向神献祭。那神也改变了他的心意啊，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了。虽然挪亚此时此刻他的心是忐忑不安的，心中充满着这样一个不安的心，但是他仍然相信神必定去引导他走每一步的道路啊。而神也知道挪亚的心意，体贴他不安的心情，不再咒诅地灭绝各种活物。那刚才弟兄姐妹读的这段这章创世纪九章的整章经文，神要提醒我们什么呢？神要赐福新人类，重新创造恩典，重新建立世界的新秩序，颁布新世界的那种生存法则，立下永恒之约，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那种慈爱和期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的那种这个软弱，人心的软弱的一种真相，更是提醒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如何去活出圣洁、敬畏、和睦、警醒的信仰人生。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首先第一部分讲到九章的一节到七节，一节到七节里面讲的哪些内容呢？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洪水后，挪亚一家八口成为新人类的代表。挪亚是第二个亚当，和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亚当一样，成为人类的始祖。神要借着建立新秩序来赐福新人类，首先是给挪亚的使命，吩咐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昌盛繁茂，就如当初赐福给亚当那样，神将万物的治理权重新赐给了新人类，地上的走兽并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人类。这里跟之前神创造一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原本这个人和自然，人和那个这个动物是和睦相处的，但是从这里看到说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人类，也就是说堕落的人只能借着动物对人的惧怕来管理 全地的活物。那么说明什么呢？人与动物之间也不再有和谐共处的关系了。但是洪水的审判从没有改变神永恒的心意，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洪水后神建立新秩序的心愿是和起初赐亚当祝福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同样承受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祝福，神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兴旺，儿女蒙福，我们的属灵生命丰盛，生养敬虔的后代，传承他所托付的使命，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荣耀神的名。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心愿啊。那我们再看三到四节里面讲到的是一个食物的扩展。洪水以后可能是人类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要用这个肉类来满足人身体上所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神为人类扩大了饮食的范围，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说人类从吃蔬菜扩大到吃肉啊，神允许人动这个吃动物，但并不表示人可以滥杀动物。所以接下来神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也就是说人可以吃动物的肉，但不可以吃血。讲到这个血，这个关于吃动物的血这个问题又是一个神学上的难题，争论了几千年，如今还在继续。所以基督徒之间吧，为此会争论不休，甚至有的教会为吃血还是不吃血造成了分裂。在此呢，我不得不再来表述一下我们的一个观点。我记得1999年12月份，我刚刚受洗不到半个月，就迎来了圣诞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好，我们可以搞各种活动，我们是会到大尖音巷的那个神学院去看看啊，然后几个姐妹在一起吃火锅。在吃火锅的时候呢，有姐妹就点了这个鸭血，然后有姐妹说哎，这个不能吃哦，所以就开始争论。我那个时候啥也不懂，才这个受洗才半个月都不到。我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圣经上，因为我不知道圣经上怎么说的，我说如果圣经上说不能这个吃血，那我们就不吃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没有点鸭血啊，没有点鸭血。后来我带着疑问去问了我们的牧者杨永敏弟兄，我问他到底能不能吃血呀，他就给我讲了圣经上的神的话语。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建议他能不能给我们弟兄姐妹讲一篇关于吃血还是不吃血的道啊。所以后来他就给我们讲了，给我们讲，从此以后我就明白神的原则是什么啊。神说不能吃血的原因，弟兄姐妹知道吗？因为血里有生命，对吗？因为血里有生命，这个血里有生命。犹太人为了避免违反这个上帝的命令，就将动物宰杀以后放血啊。现在的穆斯林也是这样子的，把血放干净，但是为了保障能够弄得清清干干净净，就在杀了以后放血以后又把动物放在水里面要泡好长时间，尽可能的把毛细血管里面的血都泡出来啊。所以以前我接待这个我的客户，以前的客户啊，都是好几个都是穆斯林，所以你要请他吃饭必须要到朝天宫的那个叫什么穆斯林餐厅，然后确定是放过血的啊。但是即便如此也很难避免肉中的那种汗，这个那个血是不是能够放得一干而净。所以后来的摩西律法当中进一步说明禁止吃肉的禁止吃血的原因，在利未记17章11节里面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 我要把这血献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大家听出神的意思来了，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么这个血，禁止吃血，不单单是因为血是有动物的生命的，如果单单为这个原因，那么将动物杀死作为食物，首先就是已经夺走了动物的生命，是这样吗？啊，已经夺走了动物的生命，那最好就不要杀动物，对吗？不要杀动物是最好的。神禁止吃动物的血，更关键的原因，从刚才那段经文里面知道了，是动物的血要用在献祭为人赎罪的事情上，以动物的流血来代替献祭，来代替献祭者所承受的罪的刑罚，而使献祭者的罪得到赦免。还理解这话了？得到这个赦免。所以原来在旧约当中，动物的血有这样神圣的用途，大家觉得要不要吃血？那从旧约来讲，是不是不要吃血？它是献祭用的，对吗？否则就是把献祭这个赎罪的事情看作平常了。当然到了新约当中，动物的血还能赎罪吗？还能赎罪吗？动物的血自然不能赎罪了，对吗？只是一个异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自的为我们流血，叫我们原本该死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血里有生命，这句话是指着主耶稣的宝血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生命。看到血我们会想起什么？看到血我们会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一个事实，使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六章53-54节里面，他特别说到，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我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了，啊，那么动物的代死只是一表耶稣的代死，因为动物的生命是不能与人的生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无罪，既是真神又是真人的耶稣的代罪，才能满足神的公义。阿们吗？那今天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而言，禁止吃血这样一个禁令已经不再使用，因为他不再需要通过用动物献祭赎罪来亲近神了。但反对吃血的基督徒，他会用这个一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里面15章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当中讲禁止吃血，啊，就是不要吃血和类似的动物。这里面的规定，他拿这个规定来作为不能吃血的依据。其实我以前也讲过，耶路撒冷大会决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叫外邦基督徒能够尊重犹太人的习俗，以便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和平共处，啊。保罗在新约的罗马书14章14节里面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啊。然后提摩太前书4章4节里面也说到，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受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欺的，啊。但是虽然这一项的规定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已经不再适用，在面对一些在这个问题上信心比较软弱的基督徒来讲，为了避免绊倒他们，就应该本着爱心原则，在同时用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弃吃血的权利，啊，放弃吃血的权利，大家明白吗？为了不绊倒其他软弱的弟兄姐妹，啊。好，这是第二个小方面，啊。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去守护生命的箴言啊。那五到七节里面，神在新世界中为人制定了法律制度，为了是要保护人的生命。圣经说，凡流人血害人命，无论人受，神必追讨惩罚，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更加宝贵啊。伤害他人的等同于侮辱造生命的神，就是亵渎神的荣耀。所以圣经说，无论兽杀了人还是人杀了人，神都要追讨啊，神都要追讨。我们还记得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啊，耶稣为了救一个被鬼附的一个格拉森人，对吧，宁可损失多少头猪啊，还记得多少头猪啊，对，2000头猪，宁可损失2000头的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是吧。所以说，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的生命价值是无法用其他来替代的。神在新世界中设立保护人生命的机制，最基本的法律就是死刑制度，用法律来控制人的血气，保护人的生命。我们知道，生命是人最大的财产，人的生命包括了人应该得的自由和公义在内啊。法律应当保护人的全部全人，就是他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所涵盖的一切的方方面面。人是有最高价值的被造物啊，因为人刚才讲的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在神的眼中，谋杀是一项最最严重的罪，杀人必要偿命。今天我们要尊重和守护每一个被造人的生命尊严，敬畏神所定的秩序啊。那我们也知道，我刚刚查了一下，今天人类这个地球上可以说是已经人满为患了，为患了。大家知道有多少人吗？现在？哎，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说70几亿，但是我今天早上刚刚查了一下，有82.93亿人口，82亿了，已经将近83亿了啊。但是在这83亿的人当中，可惜大多数人是属撒旦的，不认识，也不愿意来寻求造我们的神啊。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因此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广传福音。我们虽然不能肉身来生养更多的孩子，以前在我们这个年代，一家只能一个孩子，想生也生不能生，否则就把你的屋取消你的公职等等，对吧。现在呢，提倡2胎、3胎，但是谁愿意生啊？都不愿意生。所以这里面，我们在地上，神说要在地上多多生养儿女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是其实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是多多生养什么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儿女繁茂昌盛，让神的国度借着我们得以拓展。神赋予挪亚的使命就是多多生养近前的儿女。今天神借着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当然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去完成耶稣基督所托付的生养更多属灵的儿女。所以说属灵的生养尤为重要，属灵的生养尤为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对，神造人的目的是希望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能够活出神的圣洁公义的生命品格来彰显他的荣耀来。这是神赐福新人类重建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也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好，第二方面，神立永恒圣约彩虹为祭赐恩典。 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洪水之后，挪亚之约是洪水之后的第一个约，洪水审判它不是神的终点，而是恩典的起点。神真的是爱我们，他真的是慈爱的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存到万代。自从人类始祖这个犯罪堕落以后，人与神，人与动物之间等等所有的关系都出现了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裂痕啊，鸿沟。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带来了洪水的审判。我们可以想象，从方舟里出来的挪亚的一家八口，一看到下雨，害怕不害怕？一看到下雨就会心惊胆战，担心又来一个大洪水。啊，为了安慰受惊的挪亚这一家人，创造万有的神居然主动以挪亚和他儿子和一切活物立约。那么约是什么？约是什么？弟兄姐妹，约是对约定。好，非常好。约是圣经当中极为重要的神与人关系的一个中心，没有约人就与神没有关系，有了约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就有了和谐的关系。包括这个亚当之约，洪水以后的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等等，整本圣经其实都在约的体系当中。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立约的对象，圣经里面啊，这个八到十节里面特别讲立约的对象，神不仅以挪亚一家，更是以他所有的后裔和地上一切的活物。这体现了造物主神对全地受造物毫无遗漏的那种怜悯和保守，所以它是一个普世性的约。它是普世性的约。哈，第二个，立约的具体的一个内容，神主动与挪亚立约。我们来看一看神这个赐下圣约的应许是什么。神主动承诺再也不用普世大洪水毁灭世界，灭绝一切血肉生命。神主动立约是神他为自我约束带来的一份恩典，他自己约束自己带来的一份恩典，不是基于人类有什么好的表现啊，有什么好的道德啊行为啊，而是基于神完全的绝对的信实体现。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立约的记号，大家都知道的啊，这是一个永恒的记号。神将彩虹放在云中作为永约的凭证。乌云暴雨之后彩虹必然出现，是苦难过后，说明苦难过后就有平安，黑暗之中必有神的亮光的一种标志。彩虹永远不变，代表神信实永不改变，他的信实是永远不改变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说明是一个记号性的，它是有记号性的。啊，我们看一下哈，这是一个挂在云中的审判之弓。彩虹的形状像什么？形状像一个弓形，对吧？弓的图案。这个战士用的弓啊，在希伯来文当中和红是同一个字。弓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杀戮的武器，但是在神的约里面，神将它曾经指向地面的一个审判之弓翻转过来挂在云彩当中，并且挪去了什么？ 挪去了箭头，对吧？箭挪去了，没有了。这标志着什么？审判已经过去，和平和恩典已经降临了。战争的武器被神转化成为一个美丽的、怜悯的、永恒的恩典记号，就像罗马时期的十字架一样，是一种罗马时代的十字架是一种严酷的刑罚工具。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十字架成了什么呀？对，成了一种爱，成了一种赦免救赎的记号啊。所以说，不管是挪亚时代的彩虹弯弓，还是耶稣基督时代的十字架，它都是救赎的记号，是神以我们立的永远不改变的恩典记号。我们有没有福气？我们太有福气了，神以我们这些原本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既然主动立约，永不改变他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接着，那我们来看一看挪亚之约，其实在圣经整本圣经中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它的神学结构是什么？挪亚之约它是圣经当中第一个明确提及约的，第一个明确提及约的，它构成了洪水之后世界的安全保障。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那张图片，挪亚之约是普世性的，它不仅是给挪亚一家，也是赐给所有后裔和一切活物的，体现了人神对全人类的受造之物的一种怜悯。然后第二是挪亚之约是单向性的啊，神没有要求挪亚你要做什么我才满足你怎么怎么，神也没有要挪亚付出任何的代价，是神单方面的主动的应许，是无条件的，纯粹是恩典之约啊。神承诺不再有洪水灭掉这个世界，不是基于人类未来你有什么表现啊，而是完全基于神自身的信实。雨后的彩虹是神信实守约的保障，是神信实守约的保障。挪亚之约它是记号性的，神将彩虹放在云彩里面啊，作为可见的一个物理记号。当你看到那个看得清清楚楚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使无形的恩典变成了有形有体，哦，让我们就看得见。所以说挪亚之约提醒我们在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哦，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做过生意的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立约随时可能撕毁的，对自己不利了，自己不利了就撕毁这样的一个契约，毫无诚信可言。而神以挪亚所立的约却是写在天上的，以彩虹为证，和对人的一种恩待是永远不改变的。洪水审判的故事和彩虹之约也是给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我们知道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在西乃山下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埋怨神，埋怨摩西啊，神的仆人，然后就是去制造金牛犊、拜偶像等等等等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当这样的一个约展示在以色列民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面前，乃至整个人类面前，是一个极大的保证和提醒，而让他们记得神绝不会再用洪水去审判这个除灭世人。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所应许的后裔，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就有机会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彩虹之约在反复的提醒我们，上帝没有忘记他所蒙爱的儿女。虽然我们在人生中难免会遇见洪水猛兽，比如说现在世界上的战乱不断，罪恶泛滥，天灾人祸，有疾病的痛苦， 有家庭的变故，有事业的失败，有经济上的压力，信仰上的逼迫等。那我们都知道四月底啊，临时取消的培灵会事件，跨省的追踪被核查。虽然我从2004年开始服侍牧会这么多年，狂风暴雨经历了无数次，可以说是多次被核查，说心里话，不怕不紧张是假的。我相信你们如果站到我这个角度上，一定也会害怕，对吧？不紧张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我不能退缩，必须面对。神暂时把我还放在这个牧者的位置上，我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安全，所以必须把所有的责任承担下来。就像今天要不要在线下，还是继续在线上，万一我们在线下的时候被冲怎么办？我很纠结，很担心，也有软弱，也不太敢主动和弟兄姐妹联络，因为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的安危，实在是怕连累大家。我切切地求问神，教会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感恩的是周四晚上在线上，我和两位牧者团队的弟兄商量，决定跟往常一样线下敬拜。万一出了问题怎么样？我尽上本分，相信有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带导托住，有你们的理解和关心，最终还有神为我们兜底，对吧？也无所惧怕了，因为我们基督徒所持守的基督信仰，我们从往小的说，是有益于我们家庭的，承认不承认？是有益于我们家庭的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如何去用圣经原则去处理啊，有益于我们家庭的。那么往大的说，是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的，是不是？家庭安定了，社会就安定；社会安定了，整个国家就安定。所以我们就问心无愧，无所惧怕。所以当时他们问我的时候，你们做什么，包括你们三天要搞些什么内容，我就一一告诉他们我们在做这些啊。所以说当我们问心无愧，无所惧怕，洪水猛兽无法来摧毁我们的信仰的，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心情有时非常糟糕，为某件事情感到焦虑和不安的时候，你要抬头仰望天，神在高天之上，他垂顾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盼望。任凭雨水住，总有天晴日，阿们。在暴风骤雨、洪水猛兽袭来的时候，让我们永远记住，彩虹之约是神永远之约，永远有效的约。只要我们的生命在彩虹之下的约当中，那些艰难总有一天会过去。虽然一时改变不了我们的环境，但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阿们。风还是那个风，雨还是那个雨，但是我们知道风雨过后必定能见彩虹。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常会经历洪水风暴，不管环境有多么的恶劣，只要我们坚定的信靠神，彩虹之约永远在，永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有能力胜过一切的苦难和环境的挑战。感谢主。好，第三方面是9章18到29节，我们看一下。挪亚的软弱跌倒，其实神借着软弱的挪亚预言人类的未来。18节到21节里面，其实是讲到逆境当中，挪亚是那么的坚韧，但是顺境当中却跌倒了。从创世纪第6章开始，挪亚的一生完全顺服神，单纯的信靠神。他耗时百年，带领人啊造方舟、传义道啊，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因此就躲过了洪水的审判，保守了全家得救。他是洪水的审判的得胜者。如果挪亚的人生故事就在这边戛然而止了，会觉得挪亚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我会觉得完这个挪亚是义人，完全人，是与神同行的人，对吗？那么他的一生实在是完美了，无缺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真正的完美。洪水之后，挪亚成为新人类的一个始祖。数十年以后，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生养众多，形成了三大民族，重新遍满了全地。挪亚一家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了。除了解决温饱，二十节说挪亚做起了农夫，栽了一个葡萄园，酿葡萄酒。然后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记载第一个酿酒的应该是挪亚了，他是酿酒的鼻祖，对吧？应该是挪亚了。如今他随着生活的安定，他灵里面呢渐渐松懈下来了，开始注重肉体的享受了，失去了单纯对神的信靠和满足，开始寻求神以外的替代品来满足他自己。他因醉酒在帐篷里赤身裸体。弟兄姐妹，你可能会疑惑，挪亚在自己的帐篷里赤身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于古代人以及今天的近中东的那个宗教文化而言，赤身是很可耻的啊！见到父亲赤身是有违家庭伦理的，在利未记十八章里也特别讲到，他破坏了挪亚家庭的神圣，父亲在家的尊严成了一个笑柄，失去了为父的尊严，也失去了神给他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挪亚成为和平时代的失控者，挪亚成为和平时代的失控者。那么安逸松懈、骄傲大意、追求肉体享受、疏于祷告、疏于警醒，是挪亚在崇高的地位上失败的原因。这是挪亚人生当中无法抹去的羞辱。无论一个人如何的敬虔，地位有多高，仍然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承认吗？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是一个败坏的受造物，仍然可能坠入罪中。挪亚是这样。那我们想想圣经里的那些伟人们，摩西也犯过罪，对吧？亚伯拉罕、大卫等等一样都有人生的污点。圣经毫不隐瞒圣徒的软弱。为什么要这样写？说明圣经是实事求是的啊，告诉我们一个可以说是真理吧，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永不犯罪，没有一个信徒可以担保自己不犯罪不跌倒。阿们吗？没有人能保证哈。挪亚重演了亚当时代的罪恶，人类在新世界里面再一次去堕落，表明挪亚原本就是个罪人，跟这个亚当一样也是堕落的。在人看来，挪亚在圣经当中软弱跌倒，只是给这个义人添上了一笔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事实上，这段经文承上启下，对于整这个创世纪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整个上帝的救赎历史上尤其重要。他告诉我们，神的救赎计划还没有完成。什么时候才完成？还没有完成，直到挪亚的后裔，世界真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才能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虽然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外在的洗礼是无法洗净我们内在的罪性的。一个人的失败并不看他做了多少恶事。挪亚这位敬虔的领袖 是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艰巨的任务，在撑过末日审判的洪水审判的以后，这样一个末日审判以后，成为新世界主人以后才跌倒失败的。啊，挪亚坚守属灵生命大半生大半辈子，结果呢，年老的时候却懈怠失足犯罪了。挪亚的晚节不保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千万不能晚年失足啊，千万不能晚年失足。所以弟兄姐妹，我请你们记住2026年的5月10号母亲节这一天，我请求在座的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如果我有什么过犯，请一定的提醒我啊，监督我，这是你们对我最大的一个爱啊。那这样我就可以保证不会像挪亚那样跌倒啊。所以说也可以你们提醒我，我真的是过错，我会随时的去随地去向神认罪悔改回转。我想这就是你们对我最大的爱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常常被我们自己都忽略的敌人，你们猜是什么？安逸。安逸，在安逸舒适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松懈是基督徒最致命的属灵破口，甚至哦，这是真的是属灵破口，非常非常严重的，很容易在安逸当中很容易变得麻木。当一个人衣食无忧毫无缺乏的时候，对天国的盼望就跟着消失了，甚至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会离弃神。因此为了使我们不致堕落，神会怎么样？神会常常兴起一些环境临到我们，催我们去呼求他啊，免得我们因着生活太安逸放纵自己。所以说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困难危机当中，往往我们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会紧紧的去抓住神，倚靠神，用各种的方式是祈求神。但是一旦困难过去会怎么样呢？就会失去警醒的心，反而容易跌倒。这也是对所有爱主的基督徒很大很大的提醒啊！愿我们能够引起这样一个重视。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将挪亚的失败记录下来，无非是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属灵伟人也不过是一个软弱的器皿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都只是一个罪人。不管你有多刚强，有多少的恩赐，如果没有神的保守，那么绝对会像挪亚一样会麻痹大意，跟大卫一样会堕落，像所罗门一样也会顺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基督徒不应该顺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环境的那种艰难不一定是坏事啊，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警醒亲近神。所以曾经发生在挪亚身上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不要忘记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深愿我们明白挪亚失败的经历，它可以提醒我们不给魔鬼的试探留下地步。愿圣灵更加的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胜过诱惑人的世界，不羡慕最终之乐，单单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圣经里面诗篇十六篇第二节就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感谢主。那么我们来看22节到29节，这段经文里面涉及到了五个人物。这个时候挪亚已经做了这个爷爷了， 面对父亲的软弱，儿子们有着不同的回应。我们先来看韩对父亲的回应是什么。他对父亲的轻慢，他的行为在22节讲到，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吃生，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圣经当中非常含蓄的用了到外边这几个字来概括韩所做的一切。韩看见自己的父亲吃生，不仅没有用尊重的方法去遮盖，反而去告诉两个弟兄。这里面讲到外边，外边，外边这个词在原文上是在街上，到街上去。那我们知道街上是什么地方，是对人群又多，还会很多的有很多的口舌，对不对？然后还有取笑闹玩娱乐传舌的地方。好，然后这里面讲又讲到是挪亚称韩是小儿子。那我们看圣经他是不是小儿子啊？他是第几个儿子？老二。对了，他是老二。那这里为什么说他是小儿子呢？其实原文里面不是中文当中所讲的这个他是第三个小儿子的意思，对吧？用英文里面讲的是特别清楚了，就是那个人是小人的儿子，小人的儿子，不是小儿子。亚佛才是小儿子，对吗？亚佛才是小儿子。或许呢这个韩本身就是一个惹事不规矩的小人，或许呢平时生活不太检点，常常会受到挪亚的指责，现在他总算抓住了父亲的一个短，就借题发挥。所以这里的小儿子的意思是就小人的意思啊，小人的意思。那本质上是什么呢？本质上韩是对权威的羞辱和不敬，是对他人软弱的无情的暴露。迦南和韩没有为，就是韩没有为自己的父亲遮盖，反而有可能带着轻视啊嘲笑的心态出去宣扬，说了很多不敬的话，像使这个父亲啊毫无面子。韩的做法显然是对父亲的不尊重，羞辱了父亲，更是没有敬畏神的心，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是神所恨恶的，造成了父子都落在了咒诅当中。那么我们再看看闪和亚佛是怎样的呢？闪和亚佛跟韩不一样啊，在23节里面讲到，他们拿衣服搭在肩上，然后倒退着进去为父亲遮盖，不看父亲吃身。那本质上是什么呢？他们对长辈的极大的尊重，用爱心遮盖父亲的耻辱，这是一种品格，崇高的一个品格。闪和亚佛就是这样去维护他们父亲的尊严啊，维护他们父亲的尊严。然后我们看，当挪亚警醒以后，这个酒醒以后知道这件事了，就说了一句：“亚这个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我们仔细去看第六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你会发现自始至终到此为止挪亚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只说了这个第一句。这是第一次挪亚说话，一开口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挪亚不仅仅是一个父亲的身份，更是耶和华神的先知，耶和华神的先知啊，上帝借着挪亚这个族长和先知的身份，对他的对挪亚的后代发出这样的预言，既有祝福也有咒诅。这是圣经当中人类第一次发出预言，人类第一次发出预言。但是这里面有很难很难解释的经文，很难很难解释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能真正的去明白啊。首先是为什么韩是做错事了，对吧？为什么咒诅要落到儿子迦南的身上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啊？明明是韩做错了事，为什么落到他儿子身上呢？ 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对西奈山下的以色列民来说，一下就明白，哦，原来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去征战，早就在挪亚时代已经有预言了，他们一看就明白。那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为什么迦南要受咒诅。我们知道迦南的名字是什么，是胜服者。迦南在十章六节里面，你们去看一下，十章六节，迦南是韩的第几个儿子？第四个儿子。迦南是韩的小儿子，宝贝的儿子啊，所以给小儿子起迦南，显然是什么？显然是这个韩要这个迦南顺服父亲，因此我们相信他又是小宝贝疙瘩最小啊，因此迦南一定是很听父亲的话的，也就是说是韩所疼爱的。那么韩做出对父亲不敬的事情，绝非是偶然啊，相信他平常对父亲也是不敬的，那么迦南必定是看在眼里啊，也会效法他的父亲的恶。那么有解经家分析了，第一个见到挪亚赤身露体的有可能是迦南，又去告诉父亲韩，韩呢又看到后又去告诉两个弟兄，不然为什么咒诅会落到迦南身上呢？相信迦南受咒诅绝不是无辜的，因为世上任何一个人受到上帝的咒诅都不是无辜的。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肯定迦南是参与了这件事，参与了这件事。神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也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如果迦南是无辜的，他不可能被咒诅。神永远是公义的神，神绝不做错任何的事情。那么可能有弟兄姐妹会问了，韩到外面去告诉他的两个这个弟兄啊，这个为什么反而没有受到咒诅，是不是？有没有会这样的一个好奇心，为什么韩去告诉他的兄弟，结果他没有受到咒诅，反而他儿子，刚才儿子受咒诅已经解释过了。其实咒诅落到韩所爱的小儿子迦南身上，作为父亲的韩必定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苦，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咒诅迦南也等于咒诅了韩，毕竟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韩因为没有考虑到他父亲的感受，神就让他从自己儿子的咒诅身上去亲身经历做父亲的感受是怎样的。那么大家可能还有个疑惑，明明是挪亚做错了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怪就应该怪到挪亚身上，是不是？我们会这么问，会怪到挪亚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人的看法，这只是从人来的看法。在神看来，挪亚是喝醉了酒，赤身露体在自己的帐篷是不好啊，是不好。但是神的灵一定责备挪亚，挪亚就认罪悔改啊，不喝就是了，不喝不就不醉了吗？对吧？去悔改就可以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挪亚是悔改了呢？其实是从经文当中，神的灵在挪亚心中运行，挪亚必定要先悔改才能被神所使用。神就借着曾经软弱跌倒的挪亚来启示人类三个民族的未来，也就是说全人类的未来，他们将成为十章十一章的一个经文的中心。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挪亚当时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咒诅祝福的预言来啊，然后挪亚的咒诅祝福最后都应验了。我们看圣经，熟悉圣经的都知道都应验了。神使用挪亚及他们的父子所犯罪的一种悲剧来预言人类的未来，神人所发出的一种咒诅和祝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仅仅是挪亚个人的心愿，更是带着上帝的力量和权柄的。重点在于一切的预言都是出于人，出于神，一切的预言都是出于神，没有出于人的。韩犯的罪是不可饶恕的， 直接羞辱了父亲，也等于羞辱了上帝所设立的权柄。羞辱了父亲等于设立了、等于羞辱了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挪亚是代表神做全地的主，还没有敬重他的父亲，是对神所高立的君王的一种不敬畏，做了上帝所厌恶的事情，把他的父亲当作谈资和笑柄、在他的弟兄中间去传舌去羞辱父亲的名。那样的举动不仅羞辱了父亲挪亚，也同时深深地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姐妹，这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当我们看到一个肢体犯罪产生过失的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幸灾乐祸的在背后论断的。背后论断那个犯罪跌倒的人，是想表明我们比那个人更崇高更高尚，是一种自义的表现，仿佛我们从来不会跌倒不会软弱的。也许那个人真的是有过错，但也不能像韩那样去论断父亲啊。那个韩说，哎，你看咱们的父亲喝成这个样，成何体统啊。所以我们也会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弟兄，这样的一个姐妹，怎么可以这样呢，来表明自己比别人好啊。那这样做我们我们是不应该的。唯有用爱心，唯有用这样温柔的心去劝勉，去挽回，为他祷告。同时我们面对人在背后论断人的时候，作为圣徒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复合啊，不要复合这个，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是要用爱心温柔的心去提醒啊，告诉他现在你论断背后论断这个人是不讨神喜悦的啊，就是请你勒住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敬畏人应当做的。当然啊，怀着真诚的心向教会反映一些事实，就不是论断，这是要分清楚的啊。那么闪和亚夫就是这样的，他们怀着敬虔的心，遵行神的话去爱他们的父亲啊。加拉太书六章里面特别讲到，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闪和亚夫所做的，最终意表了那位真正的义人，完美的义人，女人真正的后裔，弥赛亚耶稣基督将从闪的后裔出来，带来全人类的真正的拯救。他亲自降卑为人，赤身挂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了羞辱，但他却用他完美的衣袍遮盖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遮盖了我们许多的罪。如今他把我们的所有的咒诅都挪去了，加在他自己的身上，来承受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替我们赚得了我们无法所赚的祝福，那就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我们得到上帝永恒的爱。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这里面接下来的祝福又讲到闪和这个神连在一起。他说闪，耶和华是闪的神。哇，这个评价是特别特别的高，对吧？这地位是何等的高。也就是说，闪是耶和华的子民，闪获得了属灵的地位，特别的属灵地位啊。神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里面说，爱我真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上帝的公义。怎么从闪到亚伯拉罕，最终在以色列身上，神借着挪亚所发出的祝福成为现实。后来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攻起了迦南地啊，我们后面再去看这个很多的经很多的旧约里面都讲到了如何去攻起迦南地的。那我们从第十章看到，亚佛的后代都是外邦人，挪亚的预言将在上帝的祝福这个临到这个外邦人身上，最终亚佛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这里面特别讲到闪，这个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原本是外邦人，最后住在闪的帐篷里，进入到神的圣洁当中，圣约当中， 然后以神同为神的后嗣、啊、那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作者，我们常讲叫有一句英文叫 History is his story、啊、就是历史是神的故事、啊、从起先指明到末后的事情。我们从以色列征战迦南当中看到挪亚预言的第一阶段的实现，然后当真正的女人后裔耶稣基督到来，挪亚的预言全部实现，本来隐藏在古老的预言当中的奥秘今天在基督里被揭示出来，被揭示出来。那以弗所书三章六节里面讲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啊，神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成就在我们身上。感谢神，我们原本跟亚佛的后代一样是外邦人，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外邦人，也住在神的帐篷里面，神的家中，成为神家中的一员。神的预言几千年前就借着挪亚发出来了，今天我们真实的在基督里面被称为神的子民，这是何等的有福。好，感谢主。好，我们最后有一个总结应用哈，我们来看一下。感谢神，他借着创世纪第九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几个事哈，一个是神他永远信实，纵然历史世界更迭风云变幻，神的彩虹之约永远不变。今天我们在世上会遭遇各种的艰难和挑战，甚至软弱跌倒，但永远都不要怀疑我们的神、啊、一定不要怀疑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必定爱我们到底。第二，要珍视生命，因为人类生命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轻视生命，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生命、践踏生命，唯有尊重一切受造物，这是才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啊、好，第三，我们要切切地仰望神的恩典，在信仰生活当中面对外面的环境的动荡和挑战的洪流的时候，唯有抬头仰望这个彩虹，紧紧地抓住神那永不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时时的祷告，谦卑悔改，一生敬畏，一生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得胜有余、啊、好，另外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面对软弱跌倒的肢体，选择效法闪和亚佛，去勒住我们的舌头，唯有勒住我们的舌头做遮盖者，而不是做宣扬者、论断者，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也没有永远跌倒的圣徒，也没有永远不跌倒的圣徒、啊、我们想到我们哪怕他再有生命再好，他仍然可能会跌倒，就同这个挪亚一样，一生刚强也会软弱啊，一生得胜也会跌倒，唯有用爱心去挽回遮盖，实践爱神爱人的大诫命。好，第五，就是要敬畏圣父神，我们是活在彩虹恩典当中的神的儿女，肩负着神给我们的伟大的托付啊，要生养众多的这个属灵的儿女，因此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随时随地去传福音，拓展神的国度，活出圣洁敬畏和睦警醒的信仰人生来。这是今天这段这一章整章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主要内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洪水已经过去，彩虹之约恩典永存，所以创世纪第九章的真理它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 今天依旧照耀引领着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奔走天路的每一个脚步，让我们不至于跌倒。愿我们以挪亚为境界，愿我们时刻的去警醒，安逸不松懈，远离一切的试探，远离一切的试探啊！一生去敬畏神，愿我们能够以闪和亚佛为榜样，遮盖软弱的肢体，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一生行在神的光中。感谢主，愿神祝福他自己今天给我们所说的话语。感谢主。好，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彩虹下的约定，我们都非常熟悉也很喜欢唱的这样一首诗歌。接主，神与我们立定了彩虹之约，那是永远的约，那是永恒的约，千古不会改变。我们靠着它就可以胜过。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洪水之后立下永恒的不变的彩虹之约，你承诺我们不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你的恩典永远为我们存留。我们这些曾经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能得以进入神的帐篷，得着神你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是何等的有福。但是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知道有艰难有挑战，但是你对我们的爱，你给我们的彩虹之约永远不会收回。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靠着主你永恒不变的约，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信仰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愿你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挑战，好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警醒，时时刻刻的顺服你，依靠你，走在你和你心意的道路上。在这个世代我们为你做光做盐，能够去见证你的荣耀。谢谢主，愿你给我们力量，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愿你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前面的人生道。